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2月26号星期三，下面的新闻提要。中国在台湾西南外海无预警进行射击训练，台湾批评此举是威胁区域安全。为应对可能的台海危机，日本西南边境的与那国岛正在迅速军事化。美国副国防部长提名人史蒂芬·费恩伯格在听证会上说，最大的威胁和挑战来自中国。
China is the first nation we've ever competed with that has both a great economy and a great military.
费恩伯格在提名听证上直指中国是第一个有之理美国和他竞争的国家，中国有强大经济，也有强大的军事。详情请留意一阵间的新闻报道。在时事经纬环节入面，我们会报道英国宣布大规模对俄罗斯制裁，包括10间中国和香港公司。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张富杰报告一节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一节国际新闻。
台湾国防部星期三2月26号谴责中国解放军当日在台湾西南外海的国际航道无预警宣称将进行射击训练，是对区域安全的公然挑衅。同时，中国官媒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在2025年对台工作会议上强调，将会坚定不移推进统一大业。台湾国防部声称，自星期三上午8:42起，中国军方各型战机和无人机共计32架次出海活动，其中22架次逾越台湾海峡中线及其延伸线，进入台湾北部及西南空域，与中国军舰配合进行联合战备警巡。台湾国防部表示，期间中国军方更公然违反国际惯例，无预警在距离台湾西南部城市高雄屏东外海约40海里处海域划设操演区，临时宣称将会进行射击训练。高雄屏东是台湾人口密集的地区，亦都是重要的海军和空军基地所在地。台湾国防部强调，中国在国际航道临时以无线电广播宣布将进行射击训练，不单止对国际飞航海上船只的航行安全造成高度危险，更加是对区域安全稳定的公然挑衅。位于日本西南边境的与那国岛是一个拥有自然美景的淳朴小镇，不过现在岛上的森林山脉之间耸立着雷达站，南部一个牧场已经被日本陆上自卫队的与那国营地取代。日本与其盟友美国在这里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并计划增设新的导弹部队，扩建小型机场与港口。这个连串的军事部署是因应该岛未来可能会成为台海冲突爆发时的前线。台湾是一座自治民主岛屿，中国声称拥有它的主权。随着岛上人口减少，军事化的影响更加显著，当地居民少过1500人。支持军事化的居民认为，驻军不单只能够保护与那岛，还能够带动经济发展。反对者则担忧军事扩张正在破坏环境，令到当地经济过度依赖军方，甚至可能引来攻击。美国副国防部长提名人费恩伯格2月25号在参议院确认听证会上表示，中国有极大的决心以及强烈的紧迫感，致力于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并可以主导美国。他说，美国需要弥补不足，并专注于经济发展，加上强大创新能力，美国一定能够打败中国。在应对可能同中国发生冲突的关键采购计划上，费恩伯格表示应该着重在无人机、造船、核能力以及高超音速技术等方面。他说，
By far our biggest threat and most challenging is China. China is the first nation we've ever competed with.
他说，到目前为止，美国最大的威胁和最具挑战性的威胁是中国。中国是第一个有史以来我们与之竞争的国家，它既有强大经济，亦都有强大军事。中国的整个私营部门都在全力支持军事发展，因此它们实际上拥有 无限的资金，中国有极大决心，他们有强烈的紧迫感，他们全心全意致力于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并且可以主导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共和党参议员汤姆·科顿追问说，你认为我们需要在哪些正在进行或者即将进行的关键采购计划来应对在西太平洋发生的冲突？很明显，冲突最有可能发生，如果共产中国决定对台湾采取行动的话。费恩伯格跟着回答说，
Clearly, we need to develop autonomy.
他说，很明显我们需要发展无人自主项目，大量的自主项目，这些自主系统无人机舰能够被集中指挥并具备有效的大脑，我们都必须做出正确决定，是需要建造下一代战机，定是可以依赖自主武器。当然我们必须改善造船业。美国国会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宪法与有限政府小组委员会主席罗伊星期二2月25号在听证会上指出，来自中国和俄罗斯的妇女通过生育旅游利用小孩子获取美国公民身份，这对美国构成安全隐患，美国不应该允许这种做法。他在会上是这样说的，
Birth tourism diverts U.S. medical resources away from our own mothers and babies and allows shady and unscrupulous birth tourism agencies quote unquote to prey。
他说，生育旅游分流了我们自己的母亲和婴儿的医疗资源，就好像他们说的，让非法的不择手段的生育旅游机构向待产母亲落手。同样令人担忧的是，好像中国这样的对手正在滥用普遍出身公民权，实施生育旅游，以更深地藏匿在美国社会中，这样存在着安全隐患。移民改革法律研究所的调查主任奥布莱恩在听证会上同意有关讲法，他说，
Yes, China has an established pattern through an organization called...
他说，是的，中国有一个叫做统战部的组织，它有一个既定的模式，就是接触那些和中国有家庭联系的人，不理他们是什么国籍，然后跟他们同仍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中国家庭成员的联系向他们施压。美国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在星期二2月25号晚间获得足够的选票，以217票对215票通过一项预算决议，推进了共和党减税和削减开支的努力，民主党人称该计划鲁莽。我们面前还有很多艰巨的工作，但我们将会推进美国优先议程，我们承诺将会实现特朗普总统的全部议程，而不单只是达成其中一部分，这个是第一步，约翰逊星期二对记者是这样说的。美国国会众议院一个专门讨论美中战略竞争议题的委员会的民主党领袖敦促总统特朗普在同中国进行谈判的时候，不应该为了达成协议而牺牲美国的盟友或伙伴。这位议员进一步指出，在美中贸易谈判上，华盛顿不应该让北京将台湾放在谈判桌。该特设委员会的共和党领袖则呼吁，特朗普政府在同中国领导人交涉时要有符合现实的期望。智利星期二2月25号下午突然发生大规模停电，多达九成人口受到影响，行动通讯服务中断，自来水供应暂停，交通信号停止运作。入夜之后，首都圣地亚哥陷入一片的黑暗，当局宣布紧急状态并实施宵禁，直到深夜供电才至逐步恢复。当局称停电原因是输电线路故障，已经排除网络攻击。位于南半球的智利正值夏季，这一次十多年来最大规模的停电发生在星期二下午3:16，全国16个大区当中有14个区停电，包括840万人口的首都圣地亚哥。停电发生的时候，几千人被困在黑暗的地铁隧道和地铁站当中，他们被迫用手机照明，在官员协助之下撤离。泰国星期三2月26号发生一辆旅游巴士翻落路边沟渠的事故，造成18个人死亡，31个人受伤。警方称车祸原因是巴士刹车失灵。曼谷邮报报道，这一宗车祸发生在曼谷以东155公里的巴珍府。巴珍府道路安全中心通报，当地时间凌晨3:04，一辆巴士在公路下坡路段失控，翻落护栏外的沟渠，巴士内有49个人，包括司机。当地副总督杜西亚帕斯普里帕查布恩楚表示，17人当场丧生，另有一个人送医后不治身亡。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听完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环节入面，我们会报道日本修改户籍法，准许台湾作为登记。分析指对台立场改变，但仍然保留解读空间，去避免踩中中国的底线。我们会报道香港传媒大亨黎智英国安案远超原定的审期，前智联会的煽动颠覆案亦延后半年开审。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英国宣布大规模对俄制裁，包括十间中国和香港公司。以上内容欢迎收听。英国宣布针对俄罗斯的新一轮规模最大的制裁，在107项新制裁当中，包括十间来自中国大陆和香港的公司。有研究香港協助俄羅斯行為的律師說，雖然措施積極，但這些公司可以在幾日內解散，而且很快可以重開並再繼續做同樣的事。有英國倡議者就指，英國對中國的俄烏戰爭的角色仍然未夠強硬。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鄭樂哲在倫敦的報導。
英國外交部在星期一，即是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三週年當日發聲明指，這些制裁的目標針對的是俄羅斯的軍事供應鏈、助長普京的非法戰爭的收入，以及為克里姆林宮謀取利潤的貪腐政客。英國外交部公布說，被制裁的目標為俄羅斯生產或者提供機械、電子產品和軍民兩用產品，包括武器系統裡面使用的微處理器，涉及中亞國家、土耳其、印度和泰國等等。在制裁名單的俄羅斯國防部門的國際協力者和供應商之下，有十間被制裁的實體來自中國大陸和香港。在中國大陸的有廣州數控設備、蘇州柳威數控裝備、寧波貝寧機床、寧波歐騰機械、北京保利科技、深圳斯瓦貝光電以及蘇州百勝動力機器。在香港註冊的實體有九星電子科技、TKT1997 Rasvoy 以及普萊米諾國際貿易。英國外相林德偉說，這一次行動是近三年來最大規模，突顯了英國對烏克蘭的承諾。他說，唯有透過實力才可以實現持久的和平，這個、就是為何我們致力於令到烏克蘭處於最強的位置。當全世界都在紀念普京全面入侵進入第四年的嚴峻里程碑的時候，我們不可以也都不會在烏克蘭為我們的共同安全而戰的過程中拋棄他們。美籍律師貝奇森曾經在香港工作，为美资银行执行反贿赂和反贪腐政策。他在去年七月为香港自由委员会基金会撰写研究报告，讲述俄罗斯，当中有提到今次被英国制裁的九星电子科技，指他是206间为俄罗斯提供产品的香港公司之一。贝奇森透过短信对美国之音说，英国采取制裁措施固然是积极的，但是制裁100多个实体仍然是杯水车薪。他說，在我們的研究裡面，很明顯只是在香港就有幾千個實體和個人參與向普京提供技術以支持他的戰爭，而在其他司法管轄區就有無數這樣的實體和個人。只有制裁支持這一類貿易的銀行和物流公司才會有效果，其他更為軟弱的措施只能夠有象徵意義。貝奇森說，他是由一些2023年12月的數據庫裡面留意到九星電子科技，而那些數據庫不過是一小部分的資料。他說，英國只是邁出了一小步去追擊協助俄羅斯的行為。外界需要注意的是，昨日受到制裁的公司現在可以在幾日之內解散，並且重組成為一間新的未經制裁的公司，轉移資產，然後繼續做他們正在做的事情。對中政策跨國議會聯盟行政總裁培倫德對美國之音說，這個是一個好的開端，亦都是就中國在烏克蘭衝突入邊採取嘅明顯行動，英國早就應該承擔嘅責任。
But it's not just the case that a few Chinese companies and Hong Kongese companies have circumvented.
佢話，但係規避或者違反制裁嘅情況唔只係少數嘅中國同埋香港企業，正正係中俄之間嘅經濟整合先至令到呢一個衝突發生。如果冇中俄經濟整合，呢個係唔可能嘅。但呢個仲未轉化為我哋嘅外交延遲。我們的外交姿態並沒有反映出中國正在協助發動非法戰爭的事實，而這個正是需要改變的。制裁個別公司是一回事，承認這些公司的行為得到了國家的許可又是另一回事。中國駐英國大使館發言人說，英方有關制裁是沒有國際法依據的單邊主義行徑，損害中國企業正當權益， 中方對此堅決反對，已經向英方嚴正交涉。中方發言人話：我願重申，在烏克蘭問題上面，中方始終秉持客觀公正立場，始終認為對話談判是解決危機的唯一可行出路，始終堅持勸和促談。中方一貫依法依規對兩用物項出口進行管制，中方從不拱火驕油或者趁機漁利，也不接受任何甩鍋推責。我們敦促英方立即糾正錯誤，撤銷對中國企業的制裁，中方將採取必要措施維護中國企業合法權益。美國之音特約記者鄭樂之倫敦報導。
香港一傳媒創辦人黎智英和《蘋果日報》三間公司被控串謀勾結外國勢力等罪名，在星期二踏入第138日的審訊，黎智英第46日出庭作供接受控方盤問，預計案件將會在今年10月有裁決，較原定的70日審期超出超過一半。原定今年5月初正式開審的前支聯會煽動顛覆案，押後半年去到今年的11月11日開審。三名前政府主席李卓人、何俊仁以及周幸彤已經被還押超過1000日，其中何俊仁有意改為認罪，正在同控方商討。據美國之音的報導，目前已經還押超過4年的黎智英在去年11月20日首次在暫代高等法院的西九龍裁判法院親自出庭作供，案件在2月25日下午踏入第138日的審訊，黎智英第46日出庭作供，接受控方代表副刑事檢控專員周天恆的第20日盤問。本案涉及161篇刊登在《蘋果日報》的文章，當中有133篇並非由黎智英撰寫。他在2月24日下午開始在法庭內，而法官不在席的情況之下，檢視並非由他撰寫的涉案文章，而記錄是否曾經閱讀過那些文章。控方連日來不斷盤問黎智英被還押前主持的節目言論以及涉案文章的內容，詢問黎智英是否同意控方節錄的內容有煽動意圖或者誤導觀眾對港區國安法產生負面印象，或者引起對政府的憎恨和不滿。現年75歲的社運人士古思瑤在星期二到法院旁聽黎智英國安案的審訊，他接受美國之音訪問時說，認同黎智英質疑現在香港有沒有任何人可以講真說話。
這個是對的，因為呢除了黎智英這樣說，是香港人是 有這個正義感的，是有理念的，是有做人的標準的，都會咁講嘅，都會咁體會嘅。就而家香港政府、中國政府咧，佢就一概咧，佢就唔會，因為佢唔係經過市民授權嘅，所以咧佢唯有咧喜歡點做就點做，就唔會香港唔會理會香港市民嘅體會嘅。將香港市民咧係有呢個國際標準，係有呢、這個普世價值嘅，所以佢係咁睇法咧，係同黎智英嘅睇法一模一樣。
過去已經14次因為社運等案件被判入獄、患有癌症的古思瑤說，最近隨著民主黨以及服務少數族裔的公民組織融樂會啟動解散程序，他估計香港公民社會將再次出現解散潮。不過他預告將會在黎智英國安案以及前支聯會國安案判刑之後，獨自抬棺材到北京駐港機構中聯辦外示威。
第14次放監我都不在乎第15次再坐監，我已經是講過很多次了，抗爭坐監再抗爭再坐監、對我所作所為呢就絕不後悔，還有呢就屢敗屢戰，戰死沙場，馬甲裹屍，直到死在監倉為止、我要做一個社會運動的鬥士，民主運動的勇士，亦都不介意做民主人權運動的烈士。
而 已经停运接近四年的一传媒2021年被班宁清盘，旗下的苹果日报有限公司被控国安法之下串谋勾结外国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等罪名，两名债权人入品高等法院要求班宁苹果日报清盘，有关的清盘呈请星期一在高等法院再聆讯，庭上透露苹果日报国安案预料今年十月裁决，法官暂定将清盘呈请押后至国安案裁决的第35日后处理。已经解散接近三年半的支联会以及前政副主席李卓人、何俊仁、周幸彤被控港区国安法之下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在上个礼拜五，亦即是2月21号在高等法院召开第一次审前复核，由国安法指定法官李运腾、陈仲恒、黎婉基审理不设陪审团。本案原定今年5月6号开审，不过由于法官李运腾要审理黎智英国安案、支联会国安案需要押后半年，去到今年的11月11号才能够正式开审。三名被告李卓人、何俊仁以及周幸彤至今已经还押超过1000日。经控辩双方一轮商议之后，法官李运腾说现时最早可以展开聆讯的日期铁定是今年11月3号处理周幸彤的申请，支联会国安案正式答辩在11月11号开始，预定审期最少30至40日。本身是执业律师的何俊仁透过代表大律师沈志文在法庭上说，何俊仁有意改为认罪，正同控方商讨，法官限定3月7号前以书面通知法庭何俊仁会否改变答辩意向。到法庭旁听的前支联会义工阿森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说，支联会国安案延后半年才开审，对长期被押的三名被告不公平，他又质疑控方至今未能够提出具体的控罪详情，
真係好無理咯，因為其實咩詳細嘅控罪證據都冇，即係大海咁樣，你點樣撈個針出嚟俾去告佢咧？即係其實呢啲真係莫須有到雲咯，就係、是、究竟指控支聯會特別呢幾個主席有咩罪名咧？確實你指控人哋貪污都話攞咗幾多錢，攞咗幾多錢？但係佢就將全部支聯會咁多年嘅嘢做曬出嚟，即可能超過10000頁、幾多萬頁咁樣嘅文件，咁打鬧針，究竟係點嘅咧？即係覺得好唔公平咯，就係混咗三年幾，即係都好傷心，即係咧一次一次係咁樣。
对于何俊仁有意改为认罪，阿森话何俊仁本身是律师，过往一直追求中国大陆以及香港的民主进程，佢认为何俊仁应该知道点样答辩是最好。
我想佢即系如果佢自己是律师出身，佢应该知道自己的权益去到边度，同埋咩系最好咯。咁我亦都觉得佢系即系为大中华着想咧，佢应该有最好嘅决定嘅。
支聯會國安案2021年9月首次提堂，經歷周幸彤提出的初級徵訊，至2022年9月正式交付高等法院審理。高等法院自去年的8月將案件定於今年5月初開審，就因為黎智英國安案需要押後半年至11月中開審，距離首次提堂超過4年。以上是美國之音的報導。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日本法务省修改省令，自5月户籍的国籍一栏改为国籍和地区。之前台湾人加入户籍被标记为中国，未来准许变更为台湾。在日本的台湾人指出，修改户籍法仍然保留弹性的解读空间，避免踩到中国的主权红线。但是这个措施表示，台湾人多年争取身份认同受到日本社会肯定，虽然未必有实质影响，但是学者说反映出国际间对台湾立场出现改变。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林乃娟在台北的报道。
日经中文网2月17号报道说，日本此户籍法的变更是为标注台湾铺平道路，考虑台湾人的身份认同，未来已经标注国籍为中国者可申请变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2月17号的记者会回应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不容外部势力干涉，敦促日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以及是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不要在台湾问题上搞小动作，不要发出矛盾以及错误的信号。 日本法相铃木兴佑2月18号即是在记者会回应，这个是日本内政上的判断，没必要回应。相关话题在社交媒体微博涌现热议。事实上，入籍资料被标记中国国籍是很多在日本的台湾籍配偶多年关注的议题。从台湾移居日本逾十年，两年前同日本太太结婚定居东京的尖景东得知新政策之后，笑称一定会马上将国籍改成为是台湾。尖景东回忆同太太登记结婚的时候，为了国籍写法向公所人员抗议，他是不想被写成是中国，最后让他是让步写成为是中华民国，但是最后仍然被改简写为是中国。虽然不满又不能结婚，他无奈说公务员依法行事，后续只能够要求事务所进行调查。目前日本法务省依循日本与中华民国断交前发布的1964年通知，将中华民国的国籍标注为是中国。尖景东强调，依历法脉络来解读日本标注的中国是中华民国，只是现时中国政权不同。尖景东表示，多数在日本的台湾人主要顾虑中国政府对第一岛链国家并不友善，难以预料是否会同其他的国家发生是政经冲突，被标记为是中日人意味着可能承担中日关系当中不确定性的风险。
中国它是一个随时想要剥夺台湾的民主自由，还有就是我们喜欢的生活方式的一个政
权。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它是一个随时想要剥夺台湾的民主自由，还有我们的喜欢的生活方式的一个政权。如果我们同意我们被标记为是中国人，其实也就是代表说其他的国家亦都同意中国这样做。日本他们不会明确说这个是他们因为支持台湾是这样做。这样台湾人可以善意解读成为是他们是了解我们的立场，然后代表说至今为止做的努力得到了成果。尖景东亦都直言，日本社会不太关心外国事物，制度改变不代表日本人普遍理解两岸主权的争议，而是代表在日本的台湾人长期向日本政府反映以及是非公开活动的声音是被听见到，亦都鼓励台湾在国际上是不孤单，不一定带来立即性的实质影响。尖景东认为，日本维持旧有的规则是源自于制度更新的反应慢，主要是解决日本国内标记方法的一致性。因为侨居日本者身份文件在留卡的国籍与区域栏目可以填写台湾，但是日本户籍仅仅是限制填写国籍。旅居日本多年的台湾籍媒体人施玉浩亦都指出，日本户籍政策的变化对多数在日本的台湾人而言是具有国族认同的重大意义。虽然国籍与地域有解释灰色空间，但是承认你是台湾人而不是中国人已经是在海外被认同的感觉。施玉浩表示，让你国籍写中国但是你是一个台湾人，这个在自我认同上面他是觉得是比较是矛盾的一件事情。他还表示，事实上日本是没有必要为外国人劳师动众修改法规，因此修改户籍规章显见日本的重视以及是对台湾人的友善，亦都可以感受日本政府同社会理解台湾同中国的认同不一样。细读新规差异是将国籍的栏位标成是国籍与地域，施玉浩认为足以睇得出日本在外交事务的谨慎态度，不会造成中日台之间的关系变化。
在国籍上面加了一个地区，然后你可以填写台湾，他也没有很明确的说你这台湾是。
施玉浩对美国之音表示，在国籍上面加了一个地区，然后可以填写台湾，他亦都是没有很明确地说你这个台湾是属于国籍身份还是属于地区的部分，它是一个模糊的地带，中国的反弹大家可想而知。日本运用这样的弹性，一方面让台湾人可以舒服地填写自己想要填写的东西，但是另一方面亦都不会违反所谓的一中原则，或者说不会踩到中国的底线。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乃娟台北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咁啊结束咗呢一节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哋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